海内外众圣徒平安、今天我要继续讲得胜凯歌、这是第八次我要讲凭信得胜，凭信得胜。请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一到六节，请看罗马书第七章一到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那这段经文一开始是以丈夫来比喻律法，我们这些受制于 律法的人被比喻成女人。那只要一个妇人的丈夫活着，她就不能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如果她这样做她就是一个淫妇。不过如果她的丈夫死了，那这个婚姻的约就算取消了。如果她喜欢，她有自由跟任何一个男人结婚。好，那我们原本在律法管辖之下，我们受律法的约束，就像女人受丈夫的约束一般。好，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涂抹了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就取消了我们跟律法的婚约。所以现在我们有自由可以嫁给主耶稣，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律法死了，借着洗礼我们参与基督的死，我们采用敬礼，就是整个人浸在水里面，我们与主同死同埋，是那么的完全。所以我们参与基督的死，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了。所以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那我们与主同死，那个就是我们既然已经死了，就解除了对律法的一切责任跟义务，我们就有自由可以再嫁。这一次呢，我们嫁的不是律法，我们嫁的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以弗所说二章六节也这样讲说，他神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嫁给耶稣，我们凭信与升天得荣耀的主联合，主就跟我们分享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复活的生命，他浩大的能力，还有他升天的地位跟得胜的全能。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是靠自己奉行律法，活在肉体中，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们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什么叫做肉体？肉体就是在人里面有一种倾向罪恶的力量，这个就是导致人犯罪的桥头堡，保罗称它叫做肉体。那肉体就是人远离上帝而显出来的本性，所以我们天生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没有力量遵行律法，而且圣洁的律法还会引发人犯罪的念头，罪人反而因律法生出恶欲。为什么律法会使人犯罪？因为一件禁止的事会引起人好奇心，吸引他犯罪。你跟孩子说，这里有糖果，妈妈出去你不可以吃，妈妈出去她一整天就想着这罐糖果，对不对？所以一件禁止的事会引起人好奇心，吸引他犯罪。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恩典，只有律法，我们就在罪的掌握之中，我们就结出了死亡的果子。可是现在借着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就脱离了律法，我们信耶稣， 相信，对不对？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要嫁给耶稣了，就跟主耶稣有一个甜美的相交。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保罗讲的，他向我们这信的人，很要紧是信心，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我们就是凭着单纯的信心等候神，我们用信心把自己交给神，安静降服于神，我们在灵里头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也是凭着信心领受这个升天的地位，还有得胜的全能。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进入了圣灵的新样式。我们是以信为本，我们是以信为原则，我们是用单纯的信心来追求主自己，不是凭感觉。我们是用单纯的信心在那里追求主自己，用单纯的信心追求圣灵充满，然后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我们是以灵里新生命的样式在服侍主，不是用外在遗文的旧方式来服侍主。在旧约时代，神颁布律法、遗文跟礼仪，而且是定规少数人的侍奉，例如大祭司、祭司、利未人，他们按着律法定规的遗文礼仪来侍奉神。那神颁布律法的作用是什么？首先，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律法要显明我们的罪。再者，律法做训蒙的师父，要管住小孩子，规范他，等他长大成人就自己会行事合宜了。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字句，人无力遵行，结果律法成为定罪的规范。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字句是叫人死，原文是字句杀人。人活在字句外表遗文中，他就没有办法守全律法，就被定罪。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的福音，我们归给耶稣基督，我们凭着信心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就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还有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我们身上，运行在我们里面。所以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有动力，我们有生命，是一个新的样式。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不再过去那种遵守外在刻板的规条，我们是凭着单纯的信心与复活升天的主连结，我们凭着信心支取主复活的大能，还有他升天的得胜全能，我们就能够胜过罪恶肉体世界，有力量遵行神的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一边工作或是在读书，我们过正常的生活，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灵里面在圣灵里敬拜神，学习不住地祷告。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八章一到五节，罗马书八章一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但不被定罪，而且我们因信称义， 对，我们信靠耶稣被神称为义。就称义而言，基督徒已经完全了，但是就成圣而言，这个需要时间。成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基督徒对自己里面那个败坏的源头认识的不多，所以主耶稣基督给他们恩典，成为他们的救主跟灵魂的爱人之后，他们的肉体情欲似乎死了，但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发现肉体并没有死， 有的人在信耶稣之后，他心灵所受的试探还有试炼，使他们很能体会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那当然发现他自己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的试探，他自己没有办法全然成圣的时候，他一定要凭着单纯的信心，一直的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凭信仰望耶稣。马尔比博士在他的名著《十字架》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救主耶稣的死是一个不朽的死，这个死产生一种毁灭罪的道德力量，这个力量强过自古以来一切伦理的力量，这个力量大过一切道德家的教训所生发的全部力量，就是各国所有法律的力量的总和，与这个十字架所释放出来的力量相比，不过如同星的闪光与正午烈日当空的阳光对比一般。你知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生命终结的死而已，当人子耶稣在最后那个胜利的一刹那，三卷福音书的作者都说他是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他一大声喊叫，虽然他的气断了，但是那个结果是磐石崩裂，地也震动。所以生命之主的生命如潮水涌流出来，主耶稣生命的能力从十字架上大大的释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最后一刹那救赎大功告成的时候，他的喊声震撼了大地。所以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基督徒凭着信心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他把他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交给主，降服于耶稣的生命之灵，这样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圣徒，救这个基督徒脱离罪跟死的律。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基督徒一定要拒绝旧生命。比方你的旧生命，你的脾气要逞强不肯屈服的时候，你需要靠着主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把你这个脾气交给主，让主钉十字架，坚定的拒绝他。你必须厌恶他，你讨厌你的旧人，你讨厌你的脾气，你要习惯性的厌恶他。好像什么呢？好像有的人他住在一个很臭的巷子里，那个巷口有一大堆垃圾，他每天需要经过，但他很讨厌他，每一天都拒绝闻这个臭味。我们也一样，我们凭信接在永活的基督身上，我们跟主耶稣死而复活的过程有份，所以我们就是凭着信心与主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一样凭着信心与主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看罪，算自己是死的，像自己是死的，可是像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每一天我要选择向自己死掉，凭着信心领受耶稣复活的生命，我要选择从宝座和羔羊那里如活水江河涌流出来的神生命。而且我们常常凭着信心追求圣灵充满，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因为生命圣灵的律绝对大过罪跟死的律。虽然那个罪跟肉体的权势看起来好像仍存留在基督徒里面，但是只要你每一天用你的意志凭着单纯的信心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你定义顺服圣灵顺服主，罪跟死的律就没有办法辖制你了。我们全心信靠主，常常被圣灵充满，体贴圣灵，仰赖主的恩典，我们就能够胜过罪。你知道我们说罪和死的律，律就是一种力量，世界上每个人都认同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物体一定会往下坠，就是被这个万有引力来吸引。可是如果你安稳地坐在飞机上，虽然万有引力的定律仍然存在，可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流体动力学的力律 会胜过万有引力的定律，而升天得荣耀的主就是这 部飞机哈。我们凭信与主联合，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虽然罪跟死的律仍然存在，但是生命圣灵的律在那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绝对会胜过罪跟死的律。人本来因为肉体软弱没有办法守全律法，所以就伏在罪跟死的律当中。可是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取了人的肉身成为罪身的形状，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赎罪祭，使罪在基督的肉身在他的人性当中已经被判处死刑了。所以我们凭着信心与主联合，与主耶稣联合，就可以脱离罪的辖制跟控告。罪在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身上没有权势，神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主动遵行神的旨意跟命令，那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随从肉体对保罗而言就是活在捆绑中，随从圣灵而活就是活在恩典之下，活在自由中。所以基督徒的成圣并不是你竭力去遵守某些外在的条例，是圣灵充满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复制基督生命中完全的美德。你要知道律法定规了圣洁生活的条例，可是它没有能力产生圣洁的生活，因为律法所运用的材料就是我们人有缺欠。那律法不能做到的，神却做到了。神差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为世人的罪献上他的生命，所以罪已经被判处死刑了。罪在耶稣身上从来没有立足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征服了罪的权势，现在他胜利的果子可以让那些凭信与主联合的人来分享。从前律法是要求人遵行神的旨意，可是现在受圣灵管制的人已经脱离了旧秩序的奴役，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的洪恩来全守主的命令。所以主的恩典是要给不配的人，主的恩典是要给无能的人。我再讲一遍，主的恩典是要给不配的人，主的恩典是要给无能的人。主的恩典不是给该得的人，如果是那个人该得的，那根本就不叫恩典，对不对？所以主的恩典正是要给不配的人，主的恩典正是要给那些无能的人。圣奥古斯丁这样讲，他说恩典的赐下是要实现律法。律法他命令很多事情，可他没有给人能力，可是耶稣的福音带来好消息，神差遣他的儿子的灵进入那些自觉不配无助的人心中。我常常鼓励大家要追求圣灵充满，就是因为神要让他儿子的灵进入不配自觉无助的人里面。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随之而来的就是生命、自由跟能力。随从圣灵的人，他自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葡萄树不会因为政府的法案而结出葡萄来，对不对？葡萄结出来是因为葡萄树的生命。所以合乎神国度要求的行为不是由命令产生的，是神性情的果子。如果我们凭信追求耶稣，我们得着主自己，我们就得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凭信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就继续不断把神的性情高抹在我们身上。罗马书八章五节这样讲，请你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八章五节一起读。
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的意思是朝思暮想，朝思暮想。你知道思想一定会决定行动的，如果有人朝思暮想的都是属肉体的事，他自然就是会随从肉体，活在肉体中。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朝思暮想的都是属灵的事，他要让圣灵掌管他的思想，他自然会随从圣灵的引导。一个家庭请了一个女佣，这个女佣除了做事慢以外，其他各方面都很好，真的是一个难得的家庭女佣。可是因为她做事迟慢，常常使她的女主人大发脾气，因为这个女主人是一个性情急躁的人，总是受不了她的温吞，常常一天发了几十次的脾气。但是发了脾气之后又很懊悔，觉得自己没有荣耀主的名。有一天呢，这个女主人忽然想起她多年来向主求忍耐这项圣灵的果子，所以她开始想，会不会神故意安排这个慢吞吞的女佣，就是要叫我学习忍耐，要叫万事互相效力，让我的灵性得益处。所以女主人就不要一直看这个女佣了，她就朝思暮想，就是我要学基督的忍耐，我要学基督的忍耐。所以她就为这个慢吞吞的女佣感谢赞美神，结果忍耐真的得胜了，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的慢吞吞会搅扰他。我们再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三节还有十二节，先读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还有十二节。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好，神已经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我们已经与基督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接受这个复活升天的地位，我们的生命就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也跟基督一同得胜。我们已经死了，死人是不会思念地上的事的，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复活，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就是受洗的意义。我们进到水里面去，我们与主同死，我们从水里上来受浸完，我们就与主同复活了，也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要求上面的事，天天思念上面的事，我们朝思暮想的都是上面的事，属神的事。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行在神的话语当中，也行在圣灵中，这样我们才能够天天唱得胜凯歌。如果我们当中有的人你自我形象很低落，也许你在你的环境当中你被人排挤或是被人轻看，所以连带着你就对自己有不好的形象，就会自觉不配蒙神的爱。那你要多多思想刚刚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的话，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读。
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所以我们每一天要相信，我是神的选民，我是圣洁蒙爱的人。不用管自己的想法感觉如何，也不用管别人的态度如何，别人轻看我们排挤我们那是他家的事，那是他家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去跟神负责。而我是什么人？我就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不会因为你排挤我，你轻看我而改变我的地位，对不对？所以每一天宣告，我是神的选民，我是圣洁蒙爱的人，你跟隔壁的人讲。真的吗？再讲一遍。你就是要这样思想神的话，你承认神的话，承认你的地位，宣告神的话，宣告 神给你的地位，直到这个话深植于心。那既然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蒙神的爱，我们当然要多花时间亲近爱我们的神，享受神的爱，直到我们的心灵因神的爱而满足，神的爱提升我们，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地上的一切都算不得什么。别人的话，别人的态度跟我们没关系，那是他家的事情，对不对？那是他的事情，跟我们有关系。以前在中国大陆的山西省，有三个小姐是外国宣教士，其中两位呢抱独身主义，另一位已经跟人订婚了，而他最不快乐，常常觉得很孤单。他的未婚夫常写信给他，可是他还是常常觉得孤单。有一天他就在那里唉声哭泣，另外两位小姐就从房间出来劝他说，你为什么觉得孤单呢？你还有未婚夫写信给你呀。若要说孤单，应该是我们两个人才对。后来呢，这两个人回到房间也觉得孤单起来了，就哭了。他们这样难受的时候，其中一位就想起主的话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他们就彼此劝勉说，对，这是神的话，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句话也可以翻译说，在你的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神的话是真的。所以他们就一起安静等候神，他们越来越进入神的同在。哎，那个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泉源涌上来，他们就开始歌唱赞美神，就完全战胜了那个孤单的感觉。所以信心的表现就是感谢跟赞美，信心就是你注视那个升天得荣耀的主，你不看自己也不看环境，你用信心来宣告神的话，这个就是得胜的音调。你能够用信心说哈利路亚，这是天上的音调，是得胜的音调。所以基督徒得胜的标记就是你能够说哈利路亚，能够开口感谢赞美主，你能够宣告神的话。得胜的标志就是当试炼一来，你仍然能够说哈利路亚，能够开口感谢赞美主，你能够认定神的话是真实的。什么时候不相信神的话，什么时候失去感谢赞美，就已经失去得胜了。只要不能夸胜，不能欢喜快乐，不能感谢赞美，那个就已经失去得胜了。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的得胜生命是天天能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天天能凭信夸耶稣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每天早上醒来凭信说，今天是荣耀得胜的日子，请你跟我说一遍，今天是荣耀得胜的日子。阿们。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这样讲，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这个是马其顿人，马其顿人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我想他们不是忽然有这样的表现，是平常就有这样的操练。所以平常我们就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被喜乐的灵充满，然后在生活当中我们操练以神为乐。我有神就够了，神自己就是我喜乐的源头，我以神为乐，常常喜乐。这样就是在大患难当中我们也操练以神为乐，常常喜乐，开口感谢赞美神。所以得胜者他们就是在患难中一样充满了感谢赞美，像保罗一样地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这样讲，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接下来一章八节请你们一起读，
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怎么样会有没有荣光的大喜乐？信他，有没有信他？ 所以喜乐的秘诀是在于信。你信他，你用信心的眼目注视主，亲近主。有时候你用信心安静等候主，主是使人夜间歌唱的神，他会使你充满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知道我们凭信心跟主相交，我们常常这样做，就越来越容易被提到属天的境界，我们就在患难之上了。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这样讲，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你遇见麻烦事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不是勉勉强强的忍耐，也不是忧忧愁愁的忍耐。那你怎么样可以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就是你要在里面凡事谢恩，凡事赞美，不住的感谢，不住的赞美。这个就是活在在地若天的生活的秘诀。我们不但要凭信歌唱赞美，要凭信宣告，凭信说话。诗篇116篇十节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有时候疑惑或不信的思想或感觉会来攻击你，不管他们化妆的多么好看，我们就要坚决的对他们说，我不怀疑，我就是信靠神，神是爱我的父。凭信说，耶稣的恩典够用，耶稣得胜，这样就能够打退大举进攻的疑惑大军。你不要停下来，自己在心里推敲，在那里跟这个疑惑辩驳。不，你完全不要去理会这个疑惑的心思，不要把它放在眼里，要想以闭门羹，他的一句话也不要听。你拿出一些经上记着说神这么说，当作石头丢向他。你全心仰望主，告诉主说，主，我真心信靠你，我一定要一直依靠你。不管疑惑怎样叫嚣，你不让他进来，他就没有办法伤害你。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二十到二十三继续读。早晨
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顺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结果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主就借着这件事告诉门徒，当信服神，而且主也提到，你说出的话语所带出的力量，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如果你的生命中有一座山，那意味着麻烦事或是一直在搅扰你的问题，那么主耶稣要告诉你，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主耶稣要我们对这座山发出命令，而不是思想这座山，谈论这座山。我们通常犯的错误就是思想或谈论这个问题，而不是直接对着问题说话。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有一些译本这样翻译这句话说，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他就会拥有所说的一切。所以我们不是求神去对付山哦， 我们是凭信直接对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主在路加福音17:6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很小很小，芥菜种很小，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这个就是你运用信心针对麻烦或问题说话。我们直接对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我们。主耶稣要我们明白，即使问题像山或树一般难以挪开，只要我们凭信心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必听从的。换句话说，我们用神的话来对我们生命中的山或环境中的树说话，情况会改变。你看主在环境当中，他在船上遇见大风浪，对不对？他还在睡觉呢，门徒把他叫醒，耶稣做什么？他直接斥责风，然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他直接对这个环境说话，他斥责风，然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当我们针对每一个困难的境况或者是搅扰，我们宣告神的应许或是发出那个驱逐令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释放出来，而且施行神迹。有的时候你会看见神迹就是显在外面，但有的时候是神迹是显在我们自己身上，显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刚强得胜了。人们很习惯让环境大声说话，或者针对搅扰自己的问题想来想去，想到睡不着觉，所以心情就越来越下沉。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开始对这个周遭的环境说出神的话，或者我们对自己的心说出神的话，按着神的话来祷告，情形就会改变的。因为这个宇宙是借着神的话创造，借着神的话托住，神话语的能力有办法改变任何情境。所以我们把眼目定睛在神身上，而且说出神对环境所要说的话，或者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祷告，神就能够行出他想要施行的事。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发命令，或者是宣告，或者是说出神要我们说的话，而且毫不动摇的持守神的话，神的应许之中，我们会发现神的应许是真实的，赐给人应许的神是信实的。我们口中所出的这个神的话语会使仇敌闭口无言，而且神的能力会释放出来，有时候那座山或那棵树就会消失。许多时候我们在那里祷告求神挪开一切搅扰我们的问题，或者我们一直在那里求神使我们忧愁挂虑难受的事能够为我们除去，有的时候这样求能得着答应，但有的时候你发现不管用，因为这个时候主要你对山说，压迫我搅扰我的，我奉耶稣的名斥责你，拒绝你。所以你要学习用信心宣告，用信心发出驱逐令。你知道主耶稣没有跟门徒说，门徒们啊，我们大家同心祷告求神使树枯干，没有，对不对？主不是用这个方法，主是用命令式的祷告。主要我们学习在面对某一些搅扰或是疾病的时候发出命令式的祷告，好像一个军官命令士兵前进或后退一样。例如彼得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我想他的岳母发烧，主耶稣就斥责这个热病，斥责这个热病，他对这个热病下驱逐令，热就退了。在使徒行传里头，彼得跟约翰他们在门口遇见一个瘸子，他们就跟个瘸子跟他们要钱，彼得跟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不过他下了一个命令，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发命令，这个瘸子用信心接受这个命令，果然他就跳起来了。还有保罗他在赶鬼的时候，你会看见 他是直接向鬼发命令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他没有求说，主耶稣啊，求你赶快把这个鬼赶出去，这个鬼好可怕哦。保罗不是这样的，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所以有些事你是要祷告耐心等候神，但有一些事情你是要宣告，要发命令。你对那些错误的思想宣战，可以用宣告神的话来表示你的态度，也可以奉耶稣的名拒绝从撒旦来的思想，撒旦只好逃走。雅各说，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你用信心去抵挡他，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彼得也这样讲，他说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就是抵挡魔鬼。所以我们不是祷告求魔鬼离开，而是凭着信心奉耶稣的名命令他离开，不要听他的谎言。奉主耶稣的名是有相当的条件，奉耶稣的名的意思就是有份于主，我享有主保血救赎的一切权利。你有这样的信心，奉耶稣的名宣告说话，奉耶稣的名发出命令，神的能力就释放出来。所以信心是很奇妙的，它能够释放出属灵的全能，成就神的话。撒旦在环境中做事，他只能由外面搅扰圣徒，但其实魔鬼的权势已经被十字架上的主瓦解了。主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恶魔都掳来了，所以他是输家。主耶稣已经大大的得胜了，主的应许会成就的。魔鬼的诡计就是为你造一个与环境，魔鬼他会在环境中兴风作浪，让这个环境跟神的应许相反。第二步，他会告诉你神的应许不是真的。有个弟兄他生了一场病，他就祷告神，他觉得他从神得着应许，神要医治他，他就有信心了。但是呢，有三周之久，他的病情反而变得特别厉害。这个时候魔鬼撒旦就来试探他说，你看你的信心有什么用，神的应许有什么用，你的病还是没好。所以他要去跟神祷告，神跟他说，你又祷告做什么，我已经说过我要医治你啊。弟兄就立刻明白了，他开始献上感谢。他说，神啊，虽然我在这里不能睡很苦，可是我赞美你，因为你医治的应许是真实的，不管病情如何，你的话才算数，你的话才可靠，你已经应许要医治我，所以我要感谢赞美你。然后他就在床上唱诗歌，那是他一生唱的最好的一次。你知道他唱哪一首歌吗？他唱赋篇四十二首，我们一起来唱。
星星的歌，我
结果主照他口中所唱的所说的成就了，医治了这位站在医治的应许上唱信心之歌的弟兄。即或不然，我想他继续唱下去啊。我们能将灵魂体一切的事情交托给神，是基于圣经的话，对不对？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也是基于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天天读圣经，或天天听圣经啊。圣经的话叫我们产生信心，我们用信心追求圣灵充满，这样我们才有能力遵行神的话。我们要被神的话充满，也要被圣灵充满，这我们才能够成为得胜者。以前在中国有个女宣教士，她是内地会的人，在烟台的时候，她跟另一个宣教士八小姐处不好，她常常在公众面前破坏八小姐的名誉。如果这个八小姐说有某一件事，她就偏说没有，八小姐如果说没有某件事，她就偏说有。有一次这个八小姐写信回国报告她在中国工作的结果，他就调查八小姐到底写信给谁，然后他也写信给那个人说没有八小姐写的那些事。他好像总是要叫人看见八小姐的不诚实，那因为他不断的毁谤，所以八小姐里面就有一点恨他的心。后来这个八小姐她读到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提到要用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八小姐跟主说要我爱他哦，没这一回事，要我切实地爱他更没有这一回事。他祷告了两个礼拜都没有用，后来他想不恨他嘛还可以，但要爱他真难，所以呢他就是禁食。可是呢禁食祷告还是没有用，后来这个八小姐知道自己实在做不到，他就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应该爱他，但是我不能，而这个是罪，今天如果我再不爱他就不行了。所以第二天八小姐就来到神面前，她等候神，安静等候神三个小时，大概在早上九点多，哎，神的爱就充满她，那个恨她的心就出去了，爱来了，神那个爱的灵充满八小姐，她觉得现在为对方死都能了。那天晚上八小姐再为她祷告，第二天八小姐看见他，哎，他发现他心里的感觉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再过一天那个宣教士也改变了，所以八小姐她能够得胜，就是因为她祷告神等候神，她被圣灵充满，她被神那个爱的大能充满。荣教士1931年在上海认识了八小姐，发现这个八小姐是一个行走在圣灵里也在圣灵里说话的人。这个宣教士八小姐建议荣教士要求神加添自己对神的渴慕，荣教士也这样教导我们，要常常求神加添我们对神渴慕的心。那这个八小姐曾经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讲论信心，她这样讲，她说你可以想象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然后远远的看着一棵树，其中一个就对另外一个说，哎，我看见那里有一棵树，他绝不会说我用眼睛看见一棵树，他当然是用眼睛去看的。八小姐说，同样的，我们所需做的就是注视神，仰望神的应许，不用管自己的信心。他这里信心就是指刚他讲过的眼睛，我们当然是用信心的眼目去注视神，用信心在那里仰望神的应许，你不用管自己信心的大小。所以八小姐讲的话，她说我们所需做的就是注视神，仰望神的应许，根本无需管自己的信心，这就要让荣教士大大蒙福。所以荣教士就不再研究自己信心的大小，他也常常告诉我们，信心就是定睛在神身上，站在神的话语上。也是他还让教会好像做了一个匾额还是什么东西，上面写着信心就是得胜。所以八小姐跟荣教士都是那种渴慕神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成为得胜者。所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4章49节，路加福音24章49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我们渴慕被圣灵充满，我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一定要花时间等候，花时间等候神。在等候神的期间，神会光照我们，洁净我们。你被洁净多少，就被充满多少；你倒空多少，就被充满多少。所以圣灵充满常常是渐进式的，渐渐被充满。有人问桃树博士有关被圣灵充满的事，那桃树博士就用很温柔的态度问他说，你真的渴慕被圣灵充满吗？圣灵虽然像主耶稣那样满有温柔慈爱，但是他要取得绝对的主权来管理你的生命，你知道吗？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圣灵掌管吗？圣灵在一切事上都要求你绝对的顺服，他不容许你心里藏有任何己的表现，比方自爱啦、自怜啦、自恃、自义、自大、自辩等。他说圣灵极其反对那些属世的行径，圣灵是忌邪的，他绝对不许你自夸或在人面前夸耀自己。圣灵要做你生命的主，他还要试验你，为着你的益处而管教你，并且拿去你一切肉身的享受。这些享受虽被一般信徒看为合法，可是圣灵要你看他们为变相的罪恶。他要用爱来包围你，用他那无比伟大强烈奇妙的爱来改变你，使你看损失如同益处，看痛苦如同快乐。所以一个人要被圣灵充满，他一定要顺服圣灵的要求，他要甘愿经历这个内里的死，他需要把多年积存于内里的旧生命，那个亚当的败坏清除干净，然后向圣灵这位属天的贵宾毫无保留地打开心门。所以我们要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把过去保爱的事看作粪土。就我们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从此我们对今世我们不再感兴趣，但对于永世，我们是孤注一掷的专一的爱慕。我们甘愿倒空自己，留下空的器皿来让圣灵充满。圣灵是有位格的，他有思想、感情、意志，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圣灵是一股力量，好像没知觉的力量，不是的。他是有意志、思想、感情的神，他能听、能看、能说话，他也懂得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让圣灵喜悦、忧愁或沉默，就像我们可以叫别人喜悦、忧愁或沉默一样。只要我们渴望认识圣灵，他会向我们做出回应，跟我们相遇。我们天天要用单纯的信心等候神，每天早上醒来，来到主面前，跟主说，主，你用你从上头来的能力充满我。我们每一天真的可以重新被圣灵充满，我们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然后在生活当中我们学习体贴圣灵，聆听圣灵，随从圣灵。我们的神是自隐的神，他的本性会隐藏他自己，但是他渴望被人寻求，他要在圣灵里向人显现。所以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在圣灵里赞美敬拜，我们在圣灵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会被吸引出来，向我们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切切渴慕神的荣耀，我们整个人专注在他的身上，神荣耀的同在会充满我们的灵魂体，圣灵的大能会显降，那个生命圣灵的律会继续不断运行在我们身上，就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得胜者，天天唱得胜凯歌，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渴慕主自己，不断的渴慕被圣灵充满，求主扩充我们渴慕的度量，加添我们属灵的饥渴。我们今天底下的时间再来凭信心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天天浸于丰满的圣灵。愿主祝福每一位，阿们。
颂赞诗选303首，颂赞诗选303首。
张口，哈利路亚。